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9月2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以色列前总统西蒙·佩雷斯病逝，终年93岁；奥巴马任命资深外交官为古巴大使；美国总统候选人相互批评对方辩论中的表现；雨伞革命2周年，亲中晨报怒批张德江。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以色列前总统病逝的消息。曾经担任过以色列前总统和总理的西蒙·佩雷斯去世，终年93岁。他从政的一生贯穿了以色列建国后的整个时期。两个星期前，佩雷斯遭受中风。星期三，他在特拉哈绍梅尔的一家医院病逝。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担任过以色列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职务，除了两次担任以色列总理之外，他还担任过总统、国防部长和外长等。他是以色列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国会议员，担任议员长达48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佩雷斯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以色列人民的主权诉求。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在建立美以联盟方面，没有人比佩雷斯做出的贡献更大，并形容他是一个激励人们更多挖掘自身能力的人。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因为佩雷斯的去世，中东失去了一个和平与和解的积极倡导者。佩雷斯的主要成就是，他在担任外长期间签署了给予巴勒斯坦人自治权的奥斯陆协议。为此，他和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拉宾以及已故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分享了1994年诺贝尔和平奖。拉宾1995年遇刺身亡。另外，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美国在古巴的最高级别外交官为逾50年来美国驻古巴的第一位大使。但是，杰弗里·德劳伦蒂斯的提名仍有待参议院批准，而且有可能引发与反对同古巴建交的共和党人的激烈之争。自去年7月以来，德劳伦蒂斯一直在哈瓦那新设的美国大使馆工作。奥巴马总统表示，没有比他更合适的公仆了。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古巴裔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和来自德克萨斯州的联邦参议员克鲁兹试图限制给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的资金，他们表示将反对奥巴马提名的任何大使。美国和古巴曾经是冷战时期的敌人，如今开启了一段新的关系，双方在华盛顿和哈瓦那互设大使馆，并且已经恢复有限的旅行和贸易活动。在这个重大的过渡期间，作为职业外交官的德劳伦蒂斯一直在哈瓦那工作。德劳伦蒂斯将是继邦萨之后的美国第一位驻古巴大使。邦萨由已故总统艾森豪威尔任命，1960年末被召回美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继续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现在离美国总统选举日还有6个星期，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川普星期二重返竞选活动，他们对彼此在第一次面对面辩论中的表现做出了批判性评估。许多独立分析人士说，克林顿赢得了星期一辩论的胜利，他的全国民调支持率因此有可能上升，之前的民调显示他高出川普几个百分点。两位候选人在11月8日的投票之前还将举行两场辩论，下一场辩论定于10月9日举行。另外，星期一在纽约州的亨普斯特德，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的唐纳德·川普进行了第一场总统大选辩论，整个过程充满争论，时而斗志旺盛。 这两名白宫之位的竞逐者在长达90分钟的辩论里，就外交政策、经济以及彼此针锋相对，这可能成为2016年大选活动中的影响选情的关键时刻之一。美国之音记者马龙从华盛顿带来更多内容。
双方友好握手，拉开了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川普首场辩论对决的帷幕。不过没过多久，这场辩论就不断升温，两名候选人开始就川普的商业背景、克林顿的执政经验以及两人将把美国带向何方展开交锋。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议题上，
他说只要去他的网站，他会告诉我们如何打击伊斯兰国，但我可不认为麦克阿瑟将军会喜欢这种方法。
至少我还有打击伊斯兰国的计划。
你只是把你想做的事情全都泄露给敌人而已。
我们并没有。川普还捍卫了自己不公布税表的决定，这些税表正接受审计，而历届总统候选人们都会公布自己的税表。
一旦他公布他那33,000封被删除的电子邮件，我会违背我的律师的意愿公布我的税表。
我没有理由相信他真的会公布他的税表，因为他在隐藏什么东西。不过克林顿也借机表达了他对自己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的悔意，这件事损害了他在选民中的信任度。你知道使用私人电邮是我犯的错误，
那是一定的。
如果必须重新来过，我显然会有不同的做法。这场辩论频繁地被打断，打断对方发言者主要都是川普，他不断挑战克林顿的回答。川普还提到克林顿从竞选活动中抽身来准备这场辩论。
我的足迹遍布各处，而你决定留在家里，那也不是不可以。
我想唐纳德刚刚批评了我为这场辩论做准备。是的，我是做了准备，而且你知道我还做了什么准备？我为当总统也做好了准备。克林顿把川普置于防守地位，称川普多年来质疑奥巴马总统的公民身份是一个种族主义谎言。川普继续坚称他很早就反对伊拉克战争，尽管2002年他的一场广播采访恰恰相反。在性情的议题上，两位表示，
我的判断力比他好得多，这是毫无疑问的，而我的性情也比他好多了。
他对核武器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实在是令人深深担忧，所以一个会被一条推文激怒的人不应该让他的手指接近核城市。两名总统候选人还将在另外两场辩论中唇枪舌战，不过下周的辩论主角将是两位副总统候选人，民主党的蒂姆·凯恩与共和党的麦克·彭斯。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两大党总统候选人离开首场辩论的擂台之后，在主办地霍夫斯特拉大学对话仍在继续。究竟哪位候选人赢得舌战，哪位候选人铩羽而归，职业评论家以及大学生们展开了口水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泰勒在纽约的报道。
在纽约州亨普斯特德的霍夫斯特拉大学的校园，学生和评论家们紧紧盯着两位候选人的一字一句和举手投足。这是2016年两大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的首场辩论。辩论刚结束，人们就争着说谁是赢家。
是给希拉里的答案具有深度，他没有犹豫不决，而川普的套路是回拳反击，总是再回拳。当你一拳打出去却没有击中的时候，你就不知所措了。
我觉得随着辩论的继续，他很难坚持聚焦。在某些时刻，川普对自己研究是在说什么都弄不大清楚。
共和党人则很快指出，川普做好了准备，更有能力来改善法律秩序和经济。川普的支持者包括前纽约市长朱利亚尼。川普在辩论中赞扬了朱利亚尼。
他是彻头彻尾的假货，他是个失败的国务卿。今天晚上他显示出在经济问题上他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无知。如果你给公司加税，怎么可能把就业留在美国？公司怎么可能想多交税？
不过对川普辩论发表最佳贺词的也许是川普本人。
根据所有的网上民调，我们做得超棒。 我很高兴我能够忍住不提有关比尔·克林顿不检点的问题，因为我很尊敬切尔西·克林顿，不想说我本来要说而且完全准备好要说的话。
不过在电视摄像机前的评论场地之外，很多观看了辩论的普通学生的激情不亚于职业评论家们。
川普很善于对公众讲话，人们低估了他对公众讲话的能力，低估了他传达自己讯息的能力。他跟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职工共事过，跟各个领域包括建筑工人直至金融界人士都打过交道。
我来看辩论时还举棋不定，如今我把票投给希拉里更有信心了。我觉得他的回答让我对他更有信心，我觉得他的准备更充分。川普基本上回避了向他提出的很多问题，他的反应太激烈了，我觉得有点不太专业。对霍夫斯特拉大学的学生们来说，这场校园辩论将会继续下去。美国之音拉蒙泰勒，纽约霍夫斯特拉大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发表了他对首场总统候选人辩论的观感。
辩论开场的问题是关于经济，在头20分钟里面，川普似乎占一点上风。克林顿提出要增加对富人的税收，以政府税收的形式来进行财富再分配，但是他没有能够触及美国今日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就业机会不足，大量工作移往国外，制造业严重流失。川普很明确地提出要以重新制定贸易协定，象征着贸易保护，增加关税等形式来留住就业，并且用减税的做法来增加投资于就业机会。川普的说法对于他的基本选民，也就是蓝领阶层，相当有吸引力。在经济问题过后，川普的势头迅速减弱，而克林顿采取了猛烈的攻势，特别是在川普拒绝公布税表的问题上。克林顿甚至暗示川普有非法与非道德的行为，而川普的辩解可以说相当乏力。在外交政策上，克林顿显得很老练，而川普则显得没有章法，这也是预期中的。川普虽然指出了克林顿政策上有诸多失败之处，但是他没有能够发挥自己作为局外人观察角度的优势，反而花了很多时间去辩护自己是否曾经支持过伊拉克战争，而克林顿在参议院中投票支持战争这件事则只字未提，点油门只是少许提到，而像班加西、克林顿基金会、华尔街讲话都完全没有涉及，不仅主持人不提，川普也不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对2016年首场总统候选人辩论的观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今年这个美国总统选举年，美国主要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各自推选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川普为自己的候选人。两党候选人的第一场辩论不但受到美国选民的关注，也受到一些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年轻人的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今年这个美国总统选举年，美国主要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各自推选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川普为自己的候选人。星期一美国时间晚上，北京时间上午，一些中国学生与在美国的民主党人一起观看了克林顿和川普的首次电视辩论实况转播，并发表了他们的观感。
我个人其实很喜欢川普的性格和他这个人的like a fighter 的那种感觉，但是今天的表现来说，我觉得 Clinton 更像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然后 Trump 稍微有一点点不太适应于这个场合。
中国国内外的许多观察家注意到，虽然中国官方没有明确表示更喜欢哪个美国总统候选人，但中国官方在中国国内和海外的媒体明显地展示出偏向川普的舆论导向，其主要论点就是川普是商人，会更讲究实际和实力，因此会对中国更好。这种舆论导向的影响在有关克林顿和川普辩论的评论中也明显显示出来。
我认为可能川普会对中国更友好一些吧，因为中美存在广泛的这种共同的利益，尤其在商业利益上，他从一个商人的角度可能会对中国采取一个更好的更善态度。
这位中国大学研究生似乎是没有听到或没有听懂川普在辩论中提到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作为商人的川普先前多次声色俱厉地表示，美国过去历届政府无能，放任中国滥用贸易规则，借助其廉价劳动力的不公平优势夺走了美国人千百万个就业机会。川普多次发誓，他假如当选总统，一定会通过提高关税或贸易制裁等方式结束这种他所说的中国严重损害美国和美国劳工利益的不公状况。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川普首场公开辩论后，北京街头一些行人对美国之音发表了他们对两位候选人的看法，并评论了双方辩论中涉及的美中贸易摩擦和中国对朝鲜核武的立场等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和艾德在北京市区的报道。
那么这两位候选人，你希望谁能够选得上总统？
坦白来说，我可能只知道希拉里的事迹相对多一些。如果他能够给美国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的话，我希望他能够当选。
为什么呢？我觉得 Trump 挺搞笑的，就是他总是弄一些特别搞笑的事情，然后可能有点太 playful 了。然后我觉得可能希拉里他可能更有，就是在国家领导方面可能更有经验呀。然后包括他原先也就是支持过那个克林顿，然后就是整个这一系列的东西，我觉得他可能更熟。而且因为我是设计师，我觉得他能自己给自己做一套那个 brand identity， 然后整个有一套就是设计的东西，我觉得就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反正单从这一块来，我会比较支持他吧。
我还是希望那个比较霸气的吧，然后就是说我有钱很有钱的，进入白宫好一点，因为的话可能，然后也许美国就需要这样一个人嘛，这样一个比较强硬的。希拉里的话给我的感觉就是套路太多了。
我希望有一个对中国更好的，然后能把中美的那个关系保持得更默契的，然后不要再出现一些什么纷争啊，什么舆论啊，什么政治导向啊，什么知识产权之类的。我希望其实中国和美国都是两个大国嘛，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就是共同的发展。
我觉得特朗普好一点。
为什么？
从他的这些个在慈善机构上面啊，在一些个就是公开的社会活动上面，我觉得影响会比希拉里好一点。
特朗普不太，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太靠谱，没底，而且他也没充分经验。最重要的是他没充分经验，处理国家的事情，处理世界上的事情，好像他缺乏这么一个经历。
中国是不是有权利或者是有必要去朝鲜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一些措施，采取行动？
我觉得我们中国政府应该是不会这样做的，应该会从其他的方面吧。因为这个问题有点从动武的角度来讲太过于粗暴了，对吧？所以说政府应该有政府的手段，包括从经济上一些的，甚至从文化背景上面吧。我觉得跟朝鲜还是有和解的余地，不一定非得是拿真刀真枪说话。
他不会这样做，而不是说能力有没有能力的问题。就像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比如像这些强大的国家，美国呀、这些国家，它都有能力。然后比如说对一个小国家实施战争之类的，它都有能力，但是都不会这样去做。因为现在的话就是一个世界，大家都在尽量的去维持整个世界的和平，谁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中国可能跟朝鲜是历史问题，给大家感觉可能关系会比较好，但实际上中国的性质已经变了。朝鲜吧，还是维持在他原来的那个，说不原先说不好听一点，就还是属于世袭制，像我们中国的世袭制，一代传一代。但中国现在其实在变相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我觉得中国跟朝鲜也就是面上的事儿吧。
是
如果我是朝鲜的话，我觉得发展核武器是一件非常对的事情，因为我得防御外族入侵，对吧？然后因为他对，因为他现在就受美国啊、朝鲜就所有这些国家制约，所以他这样发展自己的科技，我觉得是 OK 的。然后，但是说实话，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威胁，因为他太危险了。就是那金正恩在想什么，就没人知道。
至于是不是需要进入到这个国家里面去，我觉得可能不是单纯一个国家来以自己的行为去衡量。
他不了解朝鲜人的性格，不了解朝鲜的历史。朝鲜虽然臣服于中国皇帝有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他终究还是一个自主的国家。
我们是君主，他还每年得进贡，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我觉得现在朝鲜已经慢慢在独立了，而且我觉得中国一直在讲说要和平发展，那和平就一定不能说，就他也说不要干涉别人内政，别人也别干涉我们的内政，那他就也别去干涉朝鲜。
不可能的事情，中国人去，我们派军队过去，我们掌控他，我们发动他一个政变，是吧？收买他的高官，来制服这个朝鲜的现在领导人是不太可能的事。朝鲜人跟中国的关系不是说，这个美国人想象的那么简单，不是那个事情。好好坏坏，坏坏好好，我都经历了无数风波了。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现在仍有许多人尚未决定要支持谁成为下届美国总统，不用担心，有新的科技工具可以帮助他们。通过他们，选民们可以很快了解候选人的信息以及大选中的议题。科技领域的一些人说，这些科技工具是破坏式的创新，颠覆了人们参与政治的旧有方式，并创造了崭新的方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Brigade 公司和许多硅谷典型的初创公司很像，提供外卖午餐，办公室里还有吧台。但是这家公司在政治上的有所作为却与众不同。无党派的 Brigade 公司试图改变人们的政治参与习惯，并且提高人们的政治参与度。
We need to give people easy.
我们需要让人们轻松获得做决定所需要的信息。我们同时呢，也需要让这些信息纳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也要创造出一种政治参与的文化模式。
Brigade 公司的马特·马汉说，不论是在手机应用还是网上，用户可以对相关议题发起辩论，并试图说服他人支持他们的立场，并做出投票给某位候选人的承诺。
我认为这是民主的关键，就是创造一个公共领域，让人们可以讨论和辩论他们的价值观，他们在各项议题上的看法，最后权衡利弊，得出结论。
另一家想在政治领域有所作为的新科技公司是 CrowdPack。
我们想要利用科技帮助普通公民参与政治。
这个无党派的网站自称为首个政治上的众筹平台。CrowdPack 提供竞选公职候选人的信息，帮助用户找到和支持与他们观点类似的参选人，并帮助参选人通过众筹筹集资金。CrowdPack 的吉塞尔·科德斯塔尼说，这些科技公司通过创造政治参与的新渠道，正在改变人们参与政治的传统方式。这也正是为什么政治人士应当关注硅谷的原因。
这个地区在过去40年来蓬勃发展，成长为美国发展的超强动力。不仅如此，它也是全球发展的动力，创造科技，提供平台，建立社会、工作与环境领域的参与模式。
科德斯塔尼说，硅谷的许多科技企业也意识到，与政界人士和政府合作来引导社会向积极方向改变也非常重要。美国之音李爱玲，旧金山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虽然美国经济在过去七年间一直呈复苏态势，但在眼下的选举季节，美国民众对于经济状况的不满仍然是引起民怨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尽管新的经济数据显示更多人得到了工作，他们的薪资也在上升，但仍有许多民众表示他们并没有从经济复苏中获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的报道。
阿瑞伯要照顾98岁高龄的母亲，全家的食物与药品的开销一直在上涨，但家庭收入却不见涨。
要想保持和过去一样的生活标准真的特别难，我们已经无法过上过去那种生活了。有的文章说现在有一场针对中产阶级的战争。
阿瑞伯的遭遇与新近公布的统计数据相悖，数据显示美国中等家庭收入上升了 5% 以上，是自2007年以来的最大增幅。然而艾尔伯一家并不是唯一感到自己被甩在后面的人。
人们过去习惯的交换条件是先找一份工作干起来再说，然后在你20多岁、30多岁、50多岁或退休时的60多岁的各个年龄段，薪水会步步升高，让你能够安稳退休。但我认为如今人们觉得不再是这样了。
经济学者们表示，这个选举周期内存在的大多数民怨的背后驱动力是一种自己被背叛的感觉。
顶层5%的阶级仍然是唯一完全恢复到2000年水准的群体，他们已经收复失地了，但其他阶层还没有，因此在收入分配上是存在不平等的。你说的没错，不同群体间是存在不平等的。
一些经济学者将巨大的收入差距归咎于政治体制的功能失调。贫困群体维权人士玛利亚·福斯卡里尼斯说，华盛顿用于把人们关进监狱的钱比用于帮助他们脱贫的钱多出了好几百万美元。
政府这么做真的是在浪费资源。有研究显示，为街上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处比判他们有罪并把他们关起来更划算。然而在美国很多社区中，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却被送去了监狱。
华盛顿的不作为是许多人对即将到来的大选特别看重的原因之一，然而丹尼斯·阿瑞伯却对此不抱希望。
不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领域，我都持悲观态度，我不认为有哪位候选人能为中产阶级提供帮助。
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把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们把焦点转向中东。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以及设在英国的监督机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称，叙利亚军队从反政府武装手里夺取了北部城市阿勒颇中部的一个居民区，这里在一个著名的古城堡附近。在攻占法拉菲拉区后，政府军继续在同一地区同反政府武装交战。在阿勒颇的一个反政府武装派系的一位官员说，叙利亚和俄罗斯在地面部队的增援下，使用战机和大炮对该市以及周围一些地方进行了猛烈轰击。之前几个星期，政府军包围了反政府武装占据的东部居民区，造成数十人丧生，一些建筑物被毁。圣公会宣教士和发送者协会的救援人员在推特上发文说，死者当中包括儿童。他们还说，由于缺乏进一步供给，医务人员和医院不堪重负。另外，伊朗前总统内贾德表示，他不会参加明年的总统选举，因为该国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警告说，他的参选会增加伊朗的分裂局面。哈梅内伊对所有国家事务有最终的发言权。星期一，有报道援引他的话说，内贾德的参选将导致伊朗社会两极化，给国家造成有害的分裂。内贾德从2005年到2013年期间担任过两届总统，每届任期四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我们把目标转向香港。香港民间团体617民间约章9月28日在雨伞运动两周年之际，发起在金钟政府总部外市民已觉醒的纪念集会，有近40个团体和多个泛民政党参与，包括发起和平占领中环运动的占中三子和曾组织雨伞运动的数以百计的人士参加集会。 集会组织者特别表态，欢迎支持港独的市民参与，认为港独是香港前途其中一个选择，大家可以一起讨论。鉴于去年雨伞运动一周年纪念集会上，有大批参与者曾试图冲出马路重演占领，组织者表示不希望出现类似的行动，呼吁克制，相信在场警方会维持秩序。参加集会的民众在下午5:58，也就是两年前占领运动爆发后，警方向示威者释放催泪弹那一刻，全体默站3分钟，以示不忘争取真普选的决心。集会从下午5点开始至晚上11点结束，设立大台，请嘉宾和市民轮流发言，穿插唱歌及播放音频环节，共同回忆两年前的占领行动。有个别团体组织围绕立法会及政府总部的静默游行，还有团体在联谊墙和立法会公众入口处一带设义虚、展览等摊位。另外，香港亲中的晨报继早前多次抨击特首梁振英和中联办主任张晓明之后，在9月28日雨伞革命两周年之际，再在头版以大幅的标题批评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乱港，指人大8月31日决议错估香港民情、错定策略，直接导致港人争取真普选的长达79天的占领金钟、旺角和铜锣湾的雨伞革命。晨报星期三刊登张德江致命一击、831决定酿占领事件的文章，指政改一役暴露了张德江主导路线失败，加上张晓明和梁振英搞尽小动作，进一步撕裂社会，令香港陷入不和谐的困局，造成占领事件。文章表示，如果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831决定为2017年特首普选的讨论落辖，香港政治发展绝对可以向前走，而行政长官梁振英则冷淡地对待学生要求见面的诉求。文章强调，张德江错过多次可以扭转局势的良机，而假如梁振英、张晓明如实反映民情，张德江准确判断民意，就应该知道831决定的弊处，及早纠正，占领事件也可以早早结束，可能不会导致后期连学联、学民思潮以及占中三子等都无法收拾的残局。文章强烈批评梁振英和张晓明把警队推到台前，用执法来解决政治问题。而在占领初期，梁振英多次公开或私下释放武力清场信息，甚至暗示北京可能出动驻港解放军，拟在香港制造一场64流血镇压事件。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把目标转向台湾。中型台风梅基9月27日至28日横扫台湾全岛。根据台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数据，目前至少造成4人死亡，另有523人受伤。目前全台超过350万住户停电，超过29万户居民停水，已有近15000人被迫撤离。截至台湾时间28日早上8点，总计取消航线224架次，海上停航30航次，高铁、台铁等均停运。第17号台风梅基27日下午2点，在台湾本岛花莲一带直接登陆，中心风力达到250公里每小时。台北市27日下午至28日清晨风力达11级，强风吹落路上标示牌，吹倒大树，而全台降下超大豪雨，政府监督市民避免不必要的外出。全台28日仍停工停课，有市民表示2天的台风假并不常见。台风梅基是两周内第3个正面袭击台湾的台风。前不久，台风莫兰蒂于9月14日登陆台湾南部，造成2人死亡、63人受伤。而2天后，台风马勒卡又侵袭台湾北部。目前，台风梅基已经登陆福建沿海地区，预计将给福建带来狂风骤雨。然而，台风梅基的威胁还没有解除。今年第18号台风芙蓉已经在台湾时间28日凌晨2点形成，并以每小时21公里的速度向西推进。是否在此影响台湾和大陆地区，还有待观察之中。另外，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是否能赴台访问，近来引发关注。 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说，尊重台湾政府的评估。在野党国民党则批评民进党的立场前后不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心驻台代表达瓦才仁告诉美国之音，达赖喇嘛任何时候都可以到台湾访问，不过是否能够成行将尊重台湾政府的评估。
达赖喇嘛的对访台的立场从头到尾，在马英九时代也好，现在蔡英文时代也好，的立场一直都是不要给他们制造困扰，如果台湾觉得不方便我就不要去参加，一直到有一天如果台湾觉得 OK 还没问题啊，那我就回去。
达瓦才仁代表还说，最主要的关键还是要看台湾和中国关系的发展，如果双方关系改善，也许达赖喇嘛访台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台湾时代力量党立委林长佐日前到达兰萨拉拜访达赖喇嘛，也邀请达赖喇嘛赴台访问，并且在最高民意机关立法院发表演说。事实上，台湾一些佛教团体一直在邀请达赖喇嘛到台湾弘法，却因为政府不同意而作罢。达赖喇嘛上次来台是2009年马英九执政的时候，主要是为台湾50年来最严重风灾灾民举行祈福法会。民进党在野的时候曾经批评马英九政府多次拒绝达赖喇嘛赴台访问，蔡英文也以民进党主席身份强调欢迎支持达赖喇嘛来访，对于西藏的民主人权民进党不会退缩和沉默。不过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日前表示，目前还没有接到达赖喇嘛来台的申请，一旦接到将依照相关规定依循相互尊重的方式办理。在野党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李明贤认为，达赖喇嘛来台一事再次印证民进党根本是诈骗集团，在野的时候奋不顾身力挺，执政之后就变得官腔官调。关注西藏人权议题的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友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民进党政府对于达赖喇嘛来台的态度没有改变，只是双方要讨论出一个适当的时机。
达赖喇嘛尊者跟台湾之后，我觉得他背后最重要的坚持是沟通协调啊，互相信任啊，这点我同意。我认为达赖喇嘛尊者跟现在的民党政府这边应该有相当的能够互相信任，可以沟通协调，哪时候来比较恰当。
李友谭教授还指出，达赖喇嘛已经放弃政治领袖的身份，所以来台的话当然是以宗教弘法为主，台湾的信众也非常期待他的到访。中国国台办日前表示，达赖一直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分裂国家的活动，坚决反对达赖以任何形式到台湾活动。台湾某些势力想要和藏独势力沆瀣一气，制造事端，势必对两岸关系造成严重影响。民进党立委高志鹏指出，希望民进党政府能挺住中国的压力，不论从宗教自由或是台湾主权独立的立场，都没有理由追随马英九政府拒绝达赖喇嘛来台。蔡英文总统执政之后，由于不接受九二共识，中国为此不满，并关闭了双方正式的沟通管道，两岸关系也出现倒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星期一未能具体解答美国如何协助台湾成为国际民航组织观察员的问题。美国2013年通过的一部法律要求美国国务卿协助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国际民航组织有关会议，而台湾目前已经确认将无法参加9月27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第39届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美国之音的提问表示，
我们将尽可能的继续推动台湾在例如国际民航组织这样的机构的有意义参与，但是除了支持有意义的参与以外，我不能给出任何一项时点战略。
台湾外交部9月23号表示，台湾没有接到出席第39届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的邀请函。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说，这是一项错误的决定。美国2013年通过的一项公法要求美国国务卿提出计划，协助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3年一度的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以及后续相关会议。 该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指令美国驻国际民航组织代表团为台湾正式提出观察员的要求，并促请其他会员国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这一组织。法案出台后，台湾以特邀贵宾身份参加了当年举行的第38届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台湾未能获邀参加本届会议，显然受到中国方面的抵制。北京强调，蔡英文政府承认九二共识是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前提。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托纳说，
鉴于美方的一个中国政策，我们支持台湾成为不以国家资格为要件的国际组织的成员。对例如国际民航组织这样以国家资格为要件的国际组织，美国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
台湾政府决定，即便未能受邀，也要派团前往蒙特利尔，在会场外与美国、日本等友好国家开展活动。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俄罗斯再次举办世界分离势力大会，中国新疆和西藏的分离势力代表是否受邀请与会引人关注，但会议组织者仍然回避这个敏感的问题，仅透露来自亚洲的一些分离组织参加了这次大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来自世界各地的分离势力的代表9月25日共同聚会莫斯科，商讨未来以及与俄罗斯的关系等问题。这是俄罗斯第二次组织召开这个名叫民族对话、人民自觉权和建设多极世界的全球分离势力的大会。一年前在莫斯科也举行了同样的会议。去年的会议在经常接待外国元首访问的总统大饭店举行，总统大饭店归属俄罗斯总统办公厅总务局。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中国领导人访俄时经常在那里举办一些活动。今年的会议改在离红场和克里姆林宫仅有数百米远的一家更高档的五星级酒店举行。会议的组织者说，今年参加会议的代表人数更多，新的地点能够提供更大的开会场地。同去年一样，世界分离势力大会由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反全球化运动主办，与会者的食宿和交通费用都由俄罗斯主办方承担，会议经费全部来自俄罗斯总统对相关非政府组织的拨款。在同西方关系恶化的背景下，俄罗斯特别邀请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以及北爱尔兰、苏格兰、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等地的分离势力代表与会。几家俄罗斯官方媒体专门采访了鼓吹德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独立的分离人士。俄罗斯媒体去年报道，中国新疆等地的分离势力代表曾被邀请参加去年的大会，但是会议的组织者俄罗斯反全球化运动领导人伊奥诺夫当时极力回避回答这个敏感问题。伊奥诺夫当时仅透露他的组织同流亡藏人有过接触互动。在莫斯科与北京关系日益密切之际，是否有新疆和西藏的分离组织代表获得邀请参加了今年的会议，同样引起各方的广泛关注。伊奥诺夫对媒体表示，一些来自亚洲的组织参加了今年的会议，但是他不能透露更多的内情。一家西班牙媒体说，莫斯科现在已经变成世界分离势力的巢穴。波兰有影响力的选举报说，新疆维吾尔人分离势力十分强大，但是为了不激怒中国，莫斯科未必敢邀请维吾尔分离人士到莫斯科开会。但是在近代史上，沙皇俄国和苏联在新疆都曾拥有过很大的影响，沙俄也曾经试图涉足西藏，并让俄罗斯国内信奉藏传佛教的人士提供帮助。沙俄和苏联也都曾组织过多次的西藏考察，苏联也曾支持蒙古和图瓦共和国的独立。分析人士说，如果双方摩擦、俄中关系发生变化，新疆、西藏还有人权等许多问题都会成为克里姆林宫手中掌握的牌对付中国。长期关注中国事务的活动人士格涅斯基洛夫说，通过观察普京当局如何处理与白俄罗斯、与乌克兰等邻国的关系，可以看到 每当俄罗斯与邻国关系恶化时，莫斯科就会把人权等一系列问题拿出来做文章。格尼斯基洛夫说，同中国的关系也是一样，如果因为某种原因一旦俄罗斯同中国交恶，当然现在看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因为俄罗斯目前的状况、经济形势等都不至于出现那种情况，而且两国都想密切双边的关系。但是不管怎样，如果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生变，俄罗斯官方电视节目就会把中国国内的人权还有其他问题都提出来讨论。俄罗斯媒体说，苏联当时为了扩大在全球各地的影响，曾经接触支持世界许多国家的分离势力，苏联官方宣传称之为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在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除了正式的官方渠道外，俄罗斯近些年来也积极开展民间外交，因此接触世界各地的分离势力，把这些分离势力召集在莫斯科开会，被认为是俄罗斯开展民间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同西方交恶的背景下，俄罗斯同欧洲、同美国等地的分离势力加强联系，能给西方国家制造更多的不稳定和麻烦。不过，普京当局打击自己国内的分离势力毫不手软。俄罗斯两年前特别出台专项法律，严厉处罚那些主张分离俄罗斯的言论和行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已经发生了多起因为普通网民在俄罗斯社交网络上呼吁把克里米亚返还乌克兰被检察部门起诉的案件，许多人因此被处罚和判刑。俄罗斯反全球化运动领导人姚诺夫说，俄罗斯国内并不存在分离势力，他们支持的是民族自觉，他也不认同媒体有关举行世界分离势力大会的提法。姚诺夫本人是带有极端民族主义色彩的保守势力俄罗斯军官组织以及俄罗斯祖国党的主要成员。祖国党被称为外表带有文明色彩包装的民族主义政党。主管国防工业的俄罗斯副总理罗格金是祖国党的创建人，并曾担任过这个党的领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国际民航大会星期二开始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在中国的压力下，台湾今年未能如2013年一般获邀参加这个三年一度的大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中政策基金会星期一就蔡英文总统执政100天举行研讨会。芮孝简在会中做了上述表示。芮孝简说，北京对蔡英文政府发出的信号是说，如果没有一个中国原则作为支撑，台海两岸关系将难以管理，误判的风险也会随之提高。对于台湾无法参加国际民航大会，是否造成台海两岸关系持续恶化，芮孝简在受访时表示，只要蔡英文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今后就可能看到更多中国发出的信号，目的是要让蔡英文总统知道，不接受一中原则就要承受后果。芮孝简说，
I think that we're going to see various signals from the mainland that they consider the absence.
我想我们会看到中国大陆发出各种信号，那就是如果他们认为没有在彼此的关系上看到某种形式的一中原则协议，那是会有后果的。我无法预测他们会用什么方式，但是他们尚未决定是否要将这个关系推向一个恶性循环的局面，因为那也会伤害他们自己的目标。只是他们要表示，现在已经和过去不同，蔡总统的作为是有后果的。
史定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荣安兰在会中指出，自蔡英文上台后，北京对台湾新政府的立场有两个主要部分，一个是蔡英文政府必须承认一中原则与九二共识，另一个是北京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但荣安兰认为，接受一中与不独立两者之间还有可以操作的空间，台北与北京应该可以在其中找到一个彼此可以接受的选项。荣安兰说，
What I was suggesting as a possible outcome is that they interpret what she has done.
我认为一个可能的结果是北京可以将他的作为或者是他有可能再多做一点的部分诠释说那些已经多少符合他们对一中的定义，因此习近平可以发表声明说这样已经足够让彼此的关系往下走，而不必再受到新的因素干扰了。
对于台海两岸的僵局如何化解，美国是否能够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实践教授萨特认为，中国在东亚快速扩张是以美国为代价，习近平是一个麻烦，美国必须对中国更为强硬，将对中国的政策与台湾挂钩才能予以制衡。不过芮孝简和荣安兰都不同意这个做法。芮孝简说，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应该考虑的是美国自身的利益，过去美国将人权和制裁挂钩并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因此将台湾和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挂钩是一个危险的概念。荣安兰则认为，美国已经做了许多努力提升台湾防卫能力，在台湾议题上维持战略模糊可以保留美国最大的弹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华裔妇女于阿敏被控向中国非法出口潜艇零件，本周被判刑21个月。一个月前，另一名华裔女子满文霞被控密谋出口军机组件到中国，被判监禁50个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在洛杉矶的报道。
华裔妇人于阿敏被控向中国非法出口潜艇零件，本周被判刑21个月。一个月前，另一名华裔女子满文霞被控密谋出口军机组件到中国，被判监禁50个月。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55岁的中国女子于阿敏是佛罗里达州的居民，今年4月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指控，声称她为中国政府工作，却没有依照法律登录。另一个罪名则是对运送货品的内容撒谎，但于阿敏并没有被指控间谍罪名，也没有提供军事机密。于阿敏2个月前承认2项重罪罪名，一个是向外国出口货物，但没有向美国政府登记为外国政府的经纪人；第二个罪名是密谋从事国际洗钱活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美国联邦地区法官道尔顿周一宣判，于阿敏被判处监禁21个月，缓刑2年。联邦助理检察官艾瑞克指出，于阿敏涉及空壳公司、离岸账号和假证件。根据监控记录，在2002年和2014年间，于阿敏涉及260万美元的非法交易。于阿敏在中国工作过的哈尔滨工程大学是他的唯一客户，他为该大学携带或托运的货物包括水下传感器、电线和声纳仪器，这些是该大学的工程师，包括他从前的上司，用来建造遥控潜水艇所需。起诉书则指出，是用来为解放军、海军和其他政府机构发展无人驾驶航器。美国新闻周刊报道，联邦检察官援引联调局的说法，经济间谍活动已经增加50%。2013年，于阿敏把一些电线和连接器塞进行李带回中国，但于阿敏的辩护律师认为，他只是个平常的家庭主妇，并没有造成实际损害。律师说，于阿敏在货单上谎报内容或漏填内容，但这些东西是一般人在美国买得到，并没有限制。于阿敏1998年移民美国，目前是永久居民身份。他的律师认为他可能会被递解出境，他的丈夫和他同时出国，已经成为美国公民。于阿敏在庭上流泪道歉，请求法官给他次新机会。他说他爱这个伟大的国家，他没有理由也永远不会故意伤害美国，他已经心碎，全家都很悲伤，现在感到前途茫茫。根据法庭文件，于阿敏和丈夫已经被没收62万美元，法官下令他们交出住家对面的2栋房子，价值大约56万美元。于阿敏从2008年到2014年在佛罗里达中央大学的工程及电脑学院工作，担任助理，但该校发言人向媒体表示，并不清楚于阿敏为何离开，也不清楚他可接触哪些政府委托该校研究的项目。 在于阿敏被判刑的一个多月前，45岁的华裔美国公民女子满文霞被控密谋试图从佛罗里达州向中国非法出口战斗机发动机和可发射导弹的无人驾驶飞机，价值5000万美元。他声称他的中国同伙为中国军方工作，但满文霞不知道他在美国交涉的对象其实是国土安全部的卧底探员。联邦法官告诉满文霞，如果他的计谋得逞，他将会伤害到美国的国家安全。陪审团认为满文霞密谋出口军事武器设备和技术信息到中国的罪名成立。法官最后判处满文霞50个月有期徒刑，刑满后必须接受心理治疗。满文霞受过良好教育，拥有电脑学位，他在移民美国加州前曾在中国的技术学校和私立学院教书。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著名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学者日前发表报告预测，中国今后10年的人口老龄化加速将导致中国很难成为高收入国家，这将会给国家领导人带来执政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琳的报道。
马修·博罗斯是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国际安全中心战略远见倡议的主任，他在今年9月发表的2035全球风险报告中的中国章节中表示，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他现在必须要证明他能够持续高速增长，进入世界级创新性社会的行列，而不是甘愿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大国。在9月22号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博罗斯表示，今后20年的大国关系如果出现危机，中国将是问题关键，而导致危机的原因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停滞，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新的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徘徊的一种状态。伯恩斯在报告中着重阐述了人口老龄化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影响，他预测中国社会距离老龄化加速的关口是21世纪20年代中叶，也就是说这个窗口期只剩下10年，到那时国家的医疗和养老花费会迅速提高。报告说，中国廉价劳动力迁徙已经接近尾声，低工资的制造业工作岗位正在向海外转移，在那些没有迁走的工厂，雇主们正在加大在生产中对替代人工劳力的机器的运用。另一方面，报告指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时，社会中被抚养和赡养的人口急剧降低，大幅增加了劳动力人口的比重，这种人口红利带动了经济发展。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当时出现的速度一样快。报告建议，如果要保持经济增长，中国需要提高现有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中国领导人十分清楚这一点，政府对研发投资占 GDP 的比重逐年升高，但仍然面临挑战。博罗斯说，在西方，科学发展与自由思想往往相伴而行，而基于科技兴国的中国领导人仍然大力压制异议人士的反对声音。另一方面，以死记硬背为主的中国教育体系也很难让这样的教育环境培育出真正的创新。博罗斯预测，到2035年，中国会在个别领域成为领导者，但是整体来说仍然不会成为世界第一。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如果减缓，无法达到与西方国家齐头并进的目标，这将伤害中国领导人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博罗斯认为，中国经济不仅对世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也对美中关系产生影响。他说，
中国仍然希望与西方保持良好的经济联系，但是如果中国经济出现波动，没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你可以想象中国将来会比现在表现得更强势，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会更加升级。
与会的美国政府官员则认为，美中之间的主要潜在危机在于判断和沟通不当。美国政府在网络间谍、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问题上，即使与中国意见不同，也要让中国政府清楚了解哪些是美国的禁区，减少灰色地带。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
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边告一段落。这次节目的编辑是申华，导播是玉华，我是许湘云。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我们下次节目再会。